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我们今天继续播出电视连续剧《蜗居》的人物点评，今天要说的是一个主要人物宋思明。他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一个很成功的人，一个洞悉人情世故的人，但他却是一个在权力和欲望里不能自拔的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他的结局让人不胜唏嘘。我们现在要来听石恒谈对宋思明入木三分的评论，其中也有对宋思明太太的中肯点评，由天路客励志间为您朗读。
再说宋思明吧，宋思明是一个运用物质达到自己目的的人，他绝顶聪明，有学问，有能力，办事精明老练，滴水不漏，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用在他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对人心、人性、人情世故的确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如此解释人的慷慨与伟大。他说，人之所以慷慨，是因为他拥有的比挥霍的多。人的伟大不在于你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有多少成就，而在于面对诱惑的时候，你懂得牺牲。他这样来看人的肉体与精神，通往精神的路很多，而物质是其中的一种。人的肉体和精神是可以分开的，你即便在精神上很爱一个人，肉体却不会忠于他。肉体是很无耻很无耻的贪婪，在贪婪的肉体面前，精神会显得很渺小。他对男人女人的隐秘欲望也了若指掌，女人对红杏出墙的向往，就像每个男人渴望拥有一个处女是无法抑制的念头。由于他对人性的深入洞察，使他成为关系学大师，他对关系学的掌握运用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比如他说，关系这种东西啊，你就得常动，越动呢就越牵扯不清，越牵扯不清你就烂在锅里头，要总是能分得清你我他身份了，每一次你都得花时间去摆平，要的就是经常欠，欠多了也就不愁了。他替你办一件事办，办十件还是办呢，等办到最后，他一见到你头就疼，那你就赢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可以说是至理名言，官场法宝。其实宋思明也很重情感，当海藻来向他借钱的时候，他听明白了事情的缘由之后啊，他说，现在的社会太现实太残酷了，没有人再认为亲情是重要的了，但是我告诉你，凡是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是大问题，人这一辈子有许多困难是无法解决的，比方说生老病死，比方说众叛亲离，比方说勾心斗角，比方说不再相爱，所有的这一切都比房子啊、钞票啊严重得多。一个人可以背金钱的债，却不能背感情的债。背金钱的债，你还有还清的希望；而背了感情的债，也许到死都会愧疚。他对海藻也的确动了真情，他对海藻的感情当然是以金钱为后盾，以物质为诱饵，但还是有情感的投入。特别是当他得知海藻怀孕之后，他表示愿意给海藻以婚姻， 即使达不到这一个目的，他也想用金钱来保障海藻和孩子未来的生活。他对李老太之死的处理还是蛮有人情味的，也比较妥当。但是他的情感突破了婚姻的正常秩序与原则，他宠爱了一个女人，却伤害了另一个女人。他想得更多的是自己的愿望和欲望的满足，而不是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关于他对海藻情感的实质，海藻的母亲看得非常的清楚。他为什么喜欢海藻？他是真心喜欢海藻吗？我看他不是在享受手里的权力带给他的那份荣耀。我想他这种人荣耀压抑久了，不释放就会得病，海藻不过是他介意炫耀他成功的手段而已。这是中国成功男人中的中年危机和欲望，他们要有成就感，要享受自己的成功，要炫耀自己的成功，而最直接、最便利、最具诱惑力的形式就是征服女人。女人在他们眼中也被物质化了，他们需要的是千娇百媚的女人，百依百顺的女人，而不是一个与自己分庭抗礼、平起平坐的女人，一个隐身幕后的女人，而不是一个走到台前的女人，一个被她养起来的女人，而不是一个分担责任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注定是情妇或二奶，而不是妻子。情妇或者二奶是这个时代成功男人的名片与标记，他们要的就是这份派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到中年还能将青春捏在手里并且肆意地把玩。妻子的要求或者二奶以及情妇的要求是不大一样的。宋思明的太太对宋思明说，孩子的功课你辅导过几次？你哪天在外面不喝酒能回来？你是我丈夫，我要的不是你多么风光显耀，多么飞黄腾达，那都是给外面人看的。我要的就是到老有个伴儿，孩子有个爸爸。不过现在我知道了，这几十年的付出得到的不是自己老了以后有个相互扶持走向目的的人，却是在为别人做嫁衣裳。其实宋太太也不是不要给外面人看的风光显耀、飞黄腾达，那是因为她都已经有了，更想要那没有得到的了。可是她没有得到的呢，却被另一个女人轻松地得到了，这是她气不过的地方。正是这样一种被偷窃感、被剥夺感，是他后来把全部的愤怒发泄在海藻的身上，致使海藻流产，宋思明丧命。宋太太被丈夫冷落，一步步地失去了阵地，也有她自己的原因。她最大的失误是不会欣赏自己的丈夫，不会尊重自己的丈夫，不会激励自己的丈夫。宋思明跟她在一起常常是这样一种感觉，老婆是这样一种女人，她跟你同甘共苦过来，所以无论你多么成功，她都不会崇拜你。即使众人敬仰，在她面前你还是当年那个差一分钱憋死的穷汉，别人再对你恭敬有加，她也不会对你公开说反对意见，但是老婆会直呼其名，而且想甩脸子给你看就给你看。作为一个男人的渴望，你不可能在老婆身上实现。宋太太的欠缺恰恰是海藻的所长，海藻正好填补了宋思明虚荣的漏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宋太太也像海藻一样寄生于一个男人，享受着一个男人。宋太太享受的是男人外在的光辉，因为她名正言顺。海藻享受的是实际的好处，因为她小鸟依人。宋太太有敢于担当、 果敢大气的一面，也有平庸自私的一面。如果他不是那样对待海藻，如果他多些忍耐，宋思明是有可能回头的。他把已经有身孕的海藻狠命地一推，把海藻也把他自己的丈夫推上了绝路，当然也把自己推上了绝路。东窗事发之后，宋思明也有过悔悟，他对妻子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会带着你们过另外一种生活，不要太多的钱，每天去菜场斤斤计较，为了发论文凭职称而与人争得面红耳赤，也会为女儿考不上好学校而心焦，也许这样才是一种幸福的生活，而我以前并没有意识到。老婆，我想此生错过的也就错过了，但是如果有来生，我会换一种活法，变成一只笨鸟，牵着你的手，不飞得太远，也不飞得太高。这几乎是痴人说梦了。事成无补方知悔，情到产时恨最真。即使这点悔恨，也不知道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和能够持续多久，因为到最后他想的不是妻子和女儿，而是海藻和那个流产的儿子。一个人对自己真正付出过的才会真正的珍惜。宋思明在妻子与女儿身上没有情感、时间等多方面的付出，为成功而奋斗的时候，他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官场、商场的人际关系之中了。他没有心情去欣赏妻子的温存，也没有时间去照顾女儿的学习，他对他们很陌生，他不知道妻子的需要，他甚至都不知道女儿是如何长大的。女儿呢，也对他没有像对父亲那样的依恋，而只是把他当作一个能够帮助自己上重点中学的人。可以说，作为一个丈夫，他亏欠了自己的妻子；作为一个父亲，他亏欠了自己的女儿；作为一个官员，他亏欠了人们与社会。他想抛开这三者来寻求自己的所谓幸福，结果是黄粱一梦，身败名裂。以宋思明的聪明，他不会不知道他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可他一方面太自信了，另一方面又太身不由己了。在与海藻的这件事情上，他对小贝是心存愧疚的，但是他只是在心里说对不起小伙子，但是仍然要把海藻不遗余力地夺过来。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他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太深，回不去了。这就如同保罗当年所遭遇的困境。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当然，宋思明内心的征战没有保罗那么激烈和痛苦，他很快就顺服于罪的权势了，而且不断把这种罪恶合理化。以前贬斥的行为，宋思明突然就理解了。每个男人都会犯错，不过是走向中年对青春的羡慕，走向成功对仰慕的承受，走向人生之巅对幸福的又一次追求。于是每个男人，确切地说每个成功男人都会犯错，这种错是有意识的逐就的，以显示自己驻守在巅峰行列，这也是许多中国人的通病。小贝和苏纯处于社会阶层，宋思明身居高位，基层的人想往高处爬，在上的人又觉得高处不胜寒。我们总是羡慕别人的生活， 就如钱钟书所说的围城，进去的想出来，出来的想进去，愿望不能实现，我们悲哀，愿望实现了，我们更悲哀。不管愿望实现还是没有实现，愿望的指向只是一个物质的世界，而没有任何超越的因素，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把天路客第一期 CD 专辑《牵手》精心制作好了。这套六片装的 CD 专辑包括了我们已经和即将播出的30个精彩朗读作品和一篇远志明的福音布道演讲。这个 CD 专辑是为天路客节目的筹款准备的，我们很需要大家对我们的财务支持。天路客的团队全部由义工组成，我们的电台时段和录音设备是我们财务需要的原因，而为了节目的品质，我们希望避免插入无关的商业广告来获得财务帮助。我们现在尝试来号召大家捐款，若您能奉献20元，我们会赠送 CD 专辑一套，并提供您免税收据。您的鼓励和慷慨是我们继续把这个节目办下去的动力。在本周五和周六的2个活动里，我们会摆设摊位，推出天路客 CD 专辑《牵手》来为我们的节目筹款，请大家踊跃参加。这里是这个2个活动的简短介绍。介绍完后，天路客张本要来给您讲一个人，他被英国政治家威灵顿公爵称赞为现代，也可能是所有时代最清洁、最高贵的人物。您知道他是谁吗？请听。
现代生活里，很多人习惯了一人开车、一人独居、一人做决定。在这一切自己来的生命旅程里，自我就是我们面对人生的最大本钱。然而，这以自我为重的文化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对当今文化的影响又是什么？天路施工邀请曾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的知名作家莫非做精彩的演讲，活动免费。8月24日晚上7点30分，在位于 Cupertino 的基督之家第5家，地址10340 BUBB Road Cupertino。参与、连接、扩展，为期1天的第4届网络宣教论坛将于8月25日召开。如何善用网络媒体开展福音宣教？嘉宾讲员远志敏、张路佳、苏文峰、Terry Starch、范学德、基甸将有精彩分享。地点在位于 Cupertino 的基督之家第5家，请上网报名天路客.net。TIANLUKE.net。
请听小故事，历史典型，华盛顿。当美国立国的时候，华盛顿在民众当中的声威非常高，于是有人劝他称王，然而他没有采纳这项建议，而是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比国王更高的位分，叫做总统，也就是真正人民自由选举的政府领袖。总统原本只是一个普通领导的头衔，在此之前的美国已经被广泛用于各种组织当中。在中国，总统这个名词也是由来已久。据词源解释，总统是军头节制数名统领。清朝就有圆明园总统、火器营总统等，都不是黄袍加身做皇帝的高位。华盛顿采用它，是世界上首次以总统来称呼政府行政部门的最高首长。美国使用这个名词有平民化的用意，表示在这个职位上的人不同于高高在上的 王室成员。华盛顿出生于1732年2月22日。他一生品格高尚，对于信仰非常虔敬。从早年开始到他就任美军统帅，以及后来成为美国的首任总统，华盛顿一直勤于读经祷告。他每天清晨都有一个小时的灵修时间，4点起床，跪在椅子前，打开圣经诵读，然后祷告。晚上9点回到房中，照样灵修读经并祷告一个小时，然后10点上床就寝。在任维吉尼亚民军司令的3年期间，有2年由于军中没有牧师，华盛顿便在每个主日亲自讲道并主持敬拜。1789年4月30日，乔治·华盛顿先在教堂参加了2个小时的敬拜，然后在纽约华尔街联邦大厦前的阳台上把手放在展开的圣经之上，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首任总统。在誓词后面，他还特意加上一句求神助我，然后俯首亲吻圣经。从此以后，这一举动就成为了美国总统就任仪式的传统。在就职演说当中，华盛顿庄严地指出，既然这就是我在尊奉公众召唤就任现职时的感想，那么在此宣誓就职之际，如不热情地祈求全能的上帝，将是一件非常不当的事。因为上帝统治着宇宙，主宰着各国政府，他的神助能弥补人类的任何不足。愿上帝赐福，保佑一个为了美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组建的政府，保佑他为这些基本目的而做出奉献，保佑政治的各项行政措施在我的负责之下都能成功地发挥作用。学者评论华盛顿为有尊严、全能并遵守宪法的人，其中最可敬佩、最伟大的品质便是恪守宪法。他为了国家的利益，不固执一己之见，公正客观，有容人之量。他知道国务卿杰弗逊和财政部长哈密尔顿意见相左，每当华盛顿遇上事情需要咨询，总是耐心听取二人的意见。虽然这样做会耽误一些时间，但他总能坚持做到兼听则明。华盛顿作为美国首任总统，都是经国会一致选举出来的。之后，他坚决不肯连任第三届总统，于1796年9月17日在费城的《美国日报》上，他发表了向国人告别词，其中他劝勉国人，宗教和道德是政治上稳步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两大支柱。有人自称爱国，却去损坏这两项人类福乐的支柱，那么他的爱国就是虚假的。他还说，任何有知识的人都不能忽略全能者的圣手在引导着美国的各项事务。1799年12月14日晚10点钟，乔治·华盛顿逝世了。在这一天，他离开了自己所建立、所深爱的国家，去建造他的主。英国政治家威灵顿公爵称赞华盛顿为现代，也可能是所有时代最清洁、最高贵的人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欢迎您来访问天路客 .org 的网站 TIANLUKE.org。 请记得我们每一个星期二早上10点在 FM92.3 空中相遇。再见。